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我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亚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前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有着所应许的，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所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读经到此。今天早上由本堂耶和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所要证道的题目是有了耶稣望见未见。我们请
大家平安。如果你要看笔记，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不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话知道是谁讲的话吗？有人这样说，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打仗，我们要在海上打仗，我们要在空中有信心的有力量的打仗，无论代价有多大，我们要保卫这个岛国，我们要在沙滩上打仗，我们要在田间在街道上我们也要打仗，我们绝不会投降不懂有没有，你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吗？知道吗？这个是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在1940年6月在国会英国的国会里面的演讲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因为希特勒这个德军他们进攻已经把整个欧洲给占领了，就剩下英国而已了，所以他就在国会里面鼓励这些议员无论怎么样要抗战据说当时国会里面这个他讲完了之后呢有几个议员感动到哭出来怎么会这么感人呢？因为他在重复，你没有听到对不对？他在重复一个观念，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打仗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个是让听众听了之后一直有一个回响在他们头脑里面呢不要放弃。那在2000年前呢，当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位作者这位牧者他也是一样的，他前面讲完了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为什么不要放弃这个信仰，非要放弃信靠神。来到11章，刚才如果你看的话呢，也有一句一直重复的话，就是因着信。那因着信，那这个因着信在原来希腊文只是一个字 pistie。那因着信，所以每一句话它开始，我们翻译为了顺口了，有时候这个因着信是在一句话的中间，不过其实原来都是在前面的。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你要看那个在前面的。走在前面的这些前辈们那他们是怎么样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他们面对的问题呢？这个就是那个要点那因此也果然成为整个希伯来书最感人的一个段落最感人的一个段落，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信心，怎么样以信心来看见我们还没有得到的，还没有看见的，还没有抓到的应许。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信心的观念的时候，让我们从圣经，从这些信心的前辈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见证来得到提醒鼓励，让我们从他们很具体生活当中面对的选择困难来看见信心是怎么样的，可以真实引导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信心是什么来的呢？这个科学家他们在2年前他们通过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望远镜他们看到一群的星体离开我们有120亿光年，我都不懂英文是怎么样翻译了，很多个零就对了120亿光年的星体叫做 Urando 的这群从来没有人看过，不过现在因着有这个望远镜呢，他们看到了这个就是信心，像一副的非常好的这个望远镜一样，让我们看见其实肉眼看不见的事情，你跟我看不见的事情因着信心它是存在的，现在可以看得见了。那这些信心看得见的东西呢， 那不只是在现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那信心让我们看见在过去发生过的事，也是你看不见的，不过凭着信心，那你知道曾经发生过。比方说第三节说啊，这个宇宙是通过神的话创造出来的，宇宙通过神的话创造出来，这个东西需要信心，因为没有人在神创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看着他这么做。曾经有一只蟑螂啊，有一只蟑螂在一辆车里面呢、啊，在一辆车里面诞生了。这只蟑螂它一辈子就在车的引擎里面呢、啊，它看着车里面的各个零件，偶尔呢，它发现这个引擎啊，车里面这个引擎突然间噗噗噗动起来，接下来呢，一整辆车就跟着走了。所以这只蟑螂呢。就发现，诶，这个引擎一停的时候呢，整辆车也停下来了。所以这只蟑螂就按着他所经历看见的，他有了一个结论，原来啊，这个引擎是有生命力的。他一动的时候呢，整辆车就跟着动，他一停，整辆车就停，是这个引擎赐下生命的。那这个是蟑螂的观点呢。不过如果你跟我们用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眼见看这件东西，单单用这个来决定宇宙是怎么来的，那当然，或者来决定生活生命是怎么样的，当然那你会发现呢，只有自己是对的啦，我们的观察是对的。不过如果我们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说，诶，有些东西的确你看不到，不过因为认识这位神，因为看见自己是有限的，认识这个神是比你伟大，比你可靠的啊，那你就通过这副望远镜啊，诶，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是过去看不到的，不只是过去，那这个信心也让你看到另外的一个将来还没发生的事。这个信心不只让你看到过去的事，也让你看到将来的事，这个东西就叫做应许了 promise， 将来还没发生的事，不过因为是同样的一个神，那这位比你可靠，这位无限不受限制的神告诉你的你也觉得是可信的，虽然还没有发生，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说了，所以这些话成为了一个确据保证assurance 是这样的。那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眼光啊，让我们来看旧约的这些前辈过去他们怎么样认定这个神，他们也在看将来，对不对？在他们的时代，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不过他们因为认识你所认识的这位神他们说这个神可靠，我是有限的，所以我通过我的这副望远镜我要接受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这个就是他们所抓住的应许了，他们要学习接受。那他们也这样因着这个信心不止接受了，他们因着这个信心呢，他们去生活，看到吗？当你看到抓住这个应许，你说是神是可靠的，我是有限的，我凭着这个信心，这个望远镜我看见了，我抓住了接下来我就按照这个目的地来生活了。那从三个方面，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信心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这个信心会帮助你在疑难你的纠结 dilemmas 纠结当中呢，来做决定。我们的这些信心的前辈们他们在他们的挣扎，就像你跟我们都面对每一天的挣扎。他们在他们的挣扎当中呢，他们因着这个信给的应许呢他们呢得到神的表扬，因为他们做了一些的决定，他们得到神的表扬。首先第一个被表扬的就是亚伯了。那亚伯他做了什么事？圣经说的亚伯他献上的这个祭物，献给神的祭，比他哥哥该隐所献的祭还要好原来因为相信神，当时的这个亚伯呢，就照着神的吩咐， 来敬拜神，这个献祭是敬拜神的方法。那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神表扬他。据说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当这个亚伯献上这个祭的时候，那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的祭烧了，那表明神完全的接受亚伯的祭，当然没有烧该隐的祭物了，啊，没有烧了该隐的祭物。当然，接下来我们从圣经也知道了，创世纪告诉我们，虽然这个该隐嫉妒他的弟弟亚伯，后来把亚伯杀了，神还是表扬这个亚伯，怎么表扬他呢？神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想思想这段经文说，你看他死了还在说话，亚伯不是他自己说话，而是圣经为他说话，显明神真的是表扬他，接受他，称赞他啊，这个就是因为相信神的吩咐而敬拜他啊。你看到这个是信心的第一个层面了，弟兄姐妹，你们在选择敬拜神，选择在疑难当中抓住这个神，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不过不只是这个信，不只是告诉你哦，我要来星期天来敬拜神啊，不是，不只是这样，那肯定你要付代价啊。今天早上你来敬拜神，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他，这个是信心的第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表现啊。不过不只是这里，因为接下来第二个被表扬的人呢，叫以诺。那以诺第五节说啊，他也得了神的名证，或者说神的表扬，他也得到表扬，他又做了什么事呢？啊，这个以诺他面对的选择跟亚伯不同。那亚伯的选择是怎么敬拜神，要不要敬拜神？以诺的选择呢，却是每一天的生活。以诺的选择是要怎么样在每一天里面来信靠神。哇，这个范围更大了。那以诺的世界里面呢，比亚伯的世界更加的艰难，因为以诺的世界呢，有该隐的后代，糟糕了，那个嫉妒他，那个不敬畏神的哥哥，他的后代遍满了全地。以诺现在要做一个选择，他要跟着他哥哥的那些后代来生活，来想，来做事，还是他要照着亚伯的那个榜样约束自己的心，听从神的吩咐，这个就是他的选择。那感谢主，圣经说他选择什么？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四个字而已，圣经没有讲很多，不过那个意思是很深的。每一天习惯性长时间的跟神在一起，哇，每一天习惯性长时间的跟随神。那当然神也表扬他，神给他表扬是最大的，他连死都不用死啊，那神直接把他接到他那里去了。这个是你就看到信心的范围更大了，从要不要敬拜神到每一天要不要跟神亲近。而来到第三个被表扬的挪亚，挪亚又面对选择，挪亚的选择又不一样，挪亚的选择是更艰难的选择，挪亚的选择是在逼迫当中要不要信靠神，在压力嘲笑当中要不要信靠神。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这个挪亚，哎呀，建个方舟嘛，神叫他建就建嘛。哎，你可以想象吗？没有下过雨的世界，你在山上建一艘船，人家会怎么想？发神经了，对吗？你这个人是发神经的。那真的是这样子，120年了，你可以想象他的邻居、他的朋友多少个笑话。关于挪亚建方舟的事，多少个笑话我真的不知道，那只有他知道。那不过这个就是他，挪亚却没有气馁了。他圣经说，这边今天的圣经说，因为敬畏神，敬畏神，这个敬畏神的观念我们听多了。不过是什么意思呢？敬畏神就是一个很虔诚、尊重神的一个心意，在意神的看法多过人的看法啊，这个就是他面对人的嘲笑、压力的方式。他在意神的看法多过人怎么笑他、怎么反对他。 那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这种压力啊、嘲笑啊、逼迫当中啊，我们怎么样的培养这种尊重神，看他的意念比我们的想法、人的想法还要重要？怎么样培养这种心态呢？几年前回天家的一个神学家，斯普劳尔 Sproul， 那他就建议了，他说啊，我们在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呢，要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叫活在神的面前 ，coram Dio， 活在神的面前，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哦，你做那个选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在看你的选择。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只是说小心，哦哟，不要做错哦，神会生气的，不是这个。那因为知道神在看你的选择，我们就因此寻求他，寻求一个神喜悦的一个做法。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起应经文34篇，那被诗人的那种心意。诗人说，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记得吗？那寻求耶和华就是一个一心转向跟随神的道路的那个人啊，这个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这个就是一个知道，神活在我们当中，神在看我们的选择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当你看到哦，这三个前辈啊，当你看到亚伯他在他的敬拜当中是优先的，当你看到以诺他在他的一生的生活当中他优先看待与神亲近，当你看到挪亚在他的逼迫嘲笑当中，他看神重要过别人怎么看他，那我们就在操练，在我们的疑难当中来信靠神了，在我们的疑难当中来信靠神。特别挪亚他是怎么看待这个神在120年呢、被人家嘲笑的当中啊？那圣经说他相信神会赏赐他，赏赐他。哎呀，这个意思其实是很有点务实直接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的意思是这个赏赐，很字义的来说呢，他看神好像一个一定会发工钱的老板，那这个神不会欠他的意思，神不会欠他的啊，不会欠这个挪亚，反而是给他赏赐他，超过他所想所求的啊。这个就是挪亚为什么可以在那120年里面继续的信靠神呢？因为他知道神说的不会欠他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选择当中看到还没有看见的事，记得吗？那个望远镜，这些人啊，这三位还没发生的那些应许，不过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知道神一定会给的，不会欠他的。那这个是亚伯、以诺跟挪亚。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做选择之外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了这副望远镜呢，那我们也会改变我们的梦想 dreams。 那我们的梦想，我们不只在疑难当中我们知道寻求神，我们在往前想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会照样看见神的心意。那去年吧，我们去澳洲，去珀斯那边旅游啊，我们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中餐厅啊，小吃店，跟那边的老板老板娘啊面吃面聊，他们应该是从香港过来的，从香港移民到那边去的啊，他们就可能以为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移民吧，他们就很积极的分享啊这个移民到澳洲去的途径啊，原来很多方法的，你可以用技术移民啊，就是你有一种技术移民过去，当然你要先，他就告诉你要先了解澳洲到底需要哪一些的专才技术人员，不然的话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可能其实我们不是很有钱，不过说你也可以投资啊，投资啊几百万就可以了，哇，几百万就可以了，这么少啊，那投资也可以移民，投资移民这样子，那你不过无论怎样就听得出，这对夫妇他们花了很多心思的啊，要落脚在澳洲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成功的移民了。你看我们在珀斯开一个中餐厅，如果我告诉你啊，另外一种人移民是这个样子的， 他想象当中啊，我要去一个地方，神告诉我要去，神说的啊，我会赐福给你的，你去那个地方。好，醒过来就去了，拿行李走了，去哪里啊？其实不大清楚，就走着看怎么样。结果呢，接下来几十年漂流在好几个地方，漂流了几个地方，最后到澳洲去。不过一辈子在那边租房子，而且一辈子是外国人，没有身份，没有产业，没有权利。不止他，连他儿子、他孙子三代都继续在澳洲做外国人啊。你觉得这种移民会不会失败？挺失败对吗？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真的。你看，哎呀，他以撒、雅各他的孙子都是这样移民，而且移民到这个迦南地，三代都是外国人，没有权利，没有土地，没有产业，住的地方都是租的。真用现代人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都是租来的。那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了神的话。原来他们移民不是去澳洲，也不是去迦南地。圣经说第十节啊，在他们三代漂流的时候，他们的移民的目的地是另外一座城，不是迦南地啊。这样就不失败了，因为他们十六节说他们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才是他们的目的地，更美的家乡。那地面上再好的事物呢，这个迦南地再美呢，都不会叫他们满足的。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更美的地方，记得那个望远镜吗？看到，哎，神讲的一个更好的地方等着他们。而且啊，这座城圣经描述是有根基的，不是飘在云里的，是有根基的，真实的。对比他们呢、啊，感受很深刻，因为记得三代都漂流在这个迦南地，好像住帐篷一样，居无定所，是这个意思。容易改变，不过他们看到那座城是稳稳在那边的，不改变的。而且呢，这座城是给城嘛，是给一群人，不止他自己。他相信他走了，他去那边以后，他儿子走了去那边，他孙子走了去那边，他的曾孙，他任何投靠神的人一起到那边去。十五到十六节就是这个意思了。哇，他们凭着神赐给他们看到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有些地方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啊，那些住宅啊，很难想象啊。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啊、在新加坡啊，不是别的地方，在新加坡开车经过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哇，那个门啊，入门入口门啊，很大很宽，而且那个布置像那个恐龙公园电影的那个布置，真的有恐龙的，而不是活的恐龙啊，是恐龙的雕塑在那个门口那边。哇，没有搞错，大概这个人其中的家人还是孙子很喜欢恐龙吧。我们继续开车绕绕绕到他家后边，要差不多两分钟开车啊，不是走路，绕到后面去还是恐龙的这些岩石，而且还看到一个直升机的降落点在家里。哇，很难想象，我们会不会羡慕？会啦。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地面上这个迦南地再美的地方呢，都有瑕疵的，那都不是完全的，都是漂浮不定的。那这个真的是世界上的事是这样子。可是在这个神为预备的，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却是一个有根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地方，不会在虚空，不会在漂浮，而是当你望着，当你拿着这个望远镜啊，信心你看的时候呢，你看到真的，圣经告诉你了，那个地方是没有眼泪的，那个地方是公义的，那个地方是完全喜乐的。你说，哎呀，这些东西不值钱呢、啊，什么喜乐，什么公义，不能这样说。那我们可能是因为相对的平安喜乐，有一个公义的世界，我们觉得这些东西不值钱。那等到你啊， 有一个家人被敌人抓去的时候啊，你在那边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他们应该把我的家人还给我，你就知道公义多么重要。那等到你啊，你住在一个家里面啊，我所认识的那在豪宅里面的一个少女啊，却完全没有机会跟她的家人吃一顿饭，她就说哎呀，喜乐是多么的宝贵，对不对？那是这样子的。在那座城里面呢，圣经说这个公义是绝对的啊，这个喜乐是完全的，这个平安是永远的啊，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主与我们同在，同在。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看到这座城，他们说哎呀我要去那里，这个迦南地算得了什么呢？哎，这个世界的美好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他说，圣经说他们是欢喜迎接，欢喜迎接啊，他们知道要来了，一定会来的。就像亚伯、以撒、挪亚亚伯、以诺跟挪亚一样，他们在欢喜迎接，看到了那个地方。那最后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的第三方面呢，这个望远镜啊，会让我们来到生死，想到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神，我们也会，这个也会改变我们对生死、死亡的看法，死亡的看法。因为接下来当我们来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还没完呢。哦，原来亚伯拉罕的故事，你以为他三代漂流啊，很恐怖很可怜啊，其实他来到他生命的一个生死关头啊，那更考验他的信心，更考验他要不要相信这位神。那这个生死关头严格上不是他的生死，是他的心肝宝贝的生死，就是他儿子以撒啦。那因为当神吩咐这个以撒或者说亚伯拉罕说，你去把你的儿子杀了，献为燔祭给我，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的心想，我死还好一点，好过他死啊，难以置信。那因为亚伯拉罕十一到十二节说嘛，当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神说的，你看到他已经抓住了，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得到了这个神应许的儿子以撒。明明是给我的嘛，明明神说给我的嘛，可是为什么要献上呢？哇，想不通啊！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很有限，不了解，明明已经给了我，为什么现在又叫我摆上呢？不可能。那所以十九节他怎么去理清他的思想呢？十九节他理清思想的方式就是，他以为或者他认定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如果我把他杀了，如果真的是神吩咐他，他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他用理性分析一个他所不能了解的事情。那必须是这样，我不能明白，不过既然是神给我的，他还是会给我，即使我还给他了，他还是会给我，他会复活的。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亚伯拉罕在告诉你跟我啊，信心不是不要想那么多，或者信心不是违背理智，你不要去想，你就盲信，不是。亚伯拉罕一定有想很多，可是他的结论是，我不明白，不过神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不明白，因为我的头脑有限嘛。我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过他有一个无限的应许。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习的，不了解，不过不等于应许是假的。以撒、雅各，甚至他的曾孙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也是一样的。那他们来到生死关头，他们在意什么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考验了。如果看到那个城，看到那个应许，凭着望远镜看到了之后，他们果然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就比如约瑟吧，那你们听过汉阳牧师在当中讲这个约瑟的生平，对吧？那这个约瑟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或者说他死在埃及的时候啊，他告诉他的家人怎么样呢？哎，记得啊，有一天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要记得把我的骨头带着走。 要记得把我的骨头带着走。那就是清楚的，因为他凭着同样的一副望远镜，他看到说，哎呀，这个埃及算不得什么，我做了宰相又怎么样呢？这个只是暂时的，人生最好的地方只不过是一个休息站，一个转换站。约瑟看到，就像他的爸爸、祖父、曾祖父，他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家乡，神预备的，所以他给了后人这样的一个嘱咐、吩咐。那所以我们要问啊，哎呀，你在意什么呢？对你来说，在意什么呢？来到生死的关头啊，我们会选择什么呢？据说伊丽莎白一世，不是去年离开世界那个伊丽莎白，是那个是二世哈。伊丽莎白一世400多年前英格兰的王后啊，她在死前她说，我要用我一切的财富换取多一刻的时光，一切的财富换取多一刻的时光都办不到。那没有信心的人，没有耶稣的人，也可能真的会这么绝望的，真的会这么绝望。不过当你看到这些人，你看到圣经告诉你的这些人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跟着他们走，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地方。我们要建立起这种信心啊，我们可以刚才已经说了，拿起这副望远镜。不过我们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那在16世纪，我们教会是长老会嘛，我们是接受这个卫斯敏信仰告白。不过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在欧洲大陆，那还有另外的一些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些牧者吧，传道人，他们也写了这个海德堡的要理问答。那其中这位呢叫做Usinus， 那他呢写了这个在德国那边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当时这个王子，海德堡的这个王子呢，他就委任这个 Usinus 写这样的一个要理问答，帮助德国的这些信徒啊，来认定记得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那这个第一道问答题就突出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呢，蒙了耶稣的拯救，有的一个应许跟把握。那如果你看不清楚你的这个讲义的后面呢，那也有那个宝物，也有这个问答题的啊，也有这个问答题。所以我们可能在结束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读一读好吗？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读一读，我来问啊。所以当时的人的这个要理问答方式是这样的哈，这个传道人或者这个老师啊就问，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其实不是读着哈，是背的啊，他们是背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其实如果你说什么卫斯敏小要理问答，对吗？为什么有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因为大要理问答他们说有点长，所以写小要理问答给小朋友了。所以其实小要理问答是给小朋友的啊，背的。好，我们来读一遍啊，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一问：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诚然万事必为我的救恩互相效力，因我属于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